发一下，谢谢 Grace 为我们大家从书房拿到的这张。大家都记得，上次有从东耶路撒冷那边，Nazareth 那边来的那位 Stephen Curry 牧师，他曾经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跟我们讲分享过很多。那我们之前看了很多那些在那边的那些信了主的阿拉伯人，还有一些弥赛亚基督徒那些不容易的事情。那 Stephen Curry 牧师就是专门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就是在服侍这些弥赛亚基督徒以及还有阿拉伯的这些基督徒，所以说他这张很宝贵的 CD 在困境中，现在就把它发一下，我们大家传一传，大家可以一个人拿一张。好，那我们今天题目又重新回到为以色列的平安来祷告，原因是因为真的是要thanks to 我们帝国，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我们美国的这些领导者们，目前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待会大家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领导者现在做了什么。好，请放下一张。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连任的压力了，所以说他就想要建立一些这个他心里面所期望所想望的关于中东那个地方，基本上他是希望能够为中东的和平来铺路。那他认为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不能够达成和平，在他个人的认为有很多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很多地方不肯让步，所以他正在使用这个伊朗核危机的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筹码，为了要使内塔尼亚胡要能够就范，要能够听他的这个压力。所以说你以色列，你如果希望我们美国来为你解决伊朗这个核危机的问题的话，那以色列你最好听话一点。那他说解决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的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各方都需要，包含以色列都需要承担风险，其中奥巴马总统希望内塔尼亚胡能够接受，能够软化下来，就是他希望以色列必须要接受1949年之前停战线的这个要把这些土地让出来给巴勒斯坦建国。而且呢，他认为不论如何他都希望能够给伊朗一个这个和平谈判的机会，所以他就是坚持要跟伊朗有一个和平的这个核子的能够废除核子武器的这个谈判。现在以色列内外都一致的认为他们非常的害怕奥巴马总统借着这个国务卿 Kerry 现在给以色列所施加了各种诸方的压力。Kerry 呢，他甚至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对于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演讲，他说国会议员大人们，你们真的不要去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警告的关于伊朗的这个核子谈判的那些事情。他说情况都在我们美国的掌握之中。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很明白内塔尼亚胡他确实是有一些这种其实不止内塔尼亚胡有，英国也有，其实很多为以色列祷告的网站里面都有放出来。就算德黑兰政府，因为他现在新选上了这个总统，他用的策略是用比较和平的这种笑脸的攻势来面对世界。所以说呢，虽然说世界上认为因为新的总统的上台使得伊朗好像对于核危机比较有缓和的迹象，可是事实上那只是换一张脸孔而已。基本上因为德黑兰政府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府，这位新任总统他当初能够出来参加总统选举，都是要荷梅尼的这个最高当宗教当局，就是这个宗教当局是极端什叶派的回教徒，一定要他们准许才能够出来选总统。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烟幕，都只是一个面具。那内塔尼亚胡一再的恳请美国，恳请奥巴马总统，就算是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新的核子谈判，在没有确实的谈判成功之前， 都希望要维持继续对伊朗经济制裁。可是呢，事实上，伊朗他同时在跟现在六个强国在谈判这个核子的这个问题，交易都还没有达成，本来是快要达成，非常非常的危险。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四，本来奥巴马总统他期望在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就会签署这个六方会谈的这个解除制裁伊朗禁令的这个谈判，但是呢，神实在是听了我们代祷者的祷告，所以就在这个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超乎各方预期，原本并不支持以色列的法国代表突然站出来说，我们不认为这个和谈上面的这个文字有确实的能够制裁这个伊朗，能够使他们停止这个浓缩铀的计划。只要伊朗继续的在 concentrate 这个浓缩铀，他们也许很快就能够达成能够制造至少一颗核子弹的这种能力。所以法国拒绝签字，那只要有六强只要有一国不签字，这个事情就破裂了。所以神实在是在最后的一分钟就伸出手来，把这个事情就化危机成为一个转机，所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继续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事实上大家都晓得，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短片，今天这个短片比较长，所以我今天讲的会比较短。在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包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来就没有一刻真心诚意的希望跟以色列和平共处，他们的目的无论如何都只是希望把犹太人都赶到地中海里面去，因为这是他们，只要是他们是回教徒，他们就是这样子相信。那事实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就又发生了一次，在以色列本土里面，就是在坐长途巴士的时候，就有一个以色列士兵睡着了，就被他旁边邻座的一个巴勒斯坦人用刀刺死，上面那个就是他的血迹，他所坐的位置，底下那个就是他的家人在送葬的时候都抱着他的棺木在痛哭。那这个刺杀以色列士兵的这个事情，巴勒斯坦举国上下，其实还没有成果，巴勒斯坦整个这个从政府到百姓都大家赞扬这位这个刺杀以色列士兵的这位巴勒斯坦暴徒。在这些状况同时发生之下，我们美国的国务卿 Kerry 还是一样继续在施压，来要希望能够达成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这个和平协议的方案。他说内塔尼亚胡一再的准许以色列安置那些新进去以色列的新犹太移民，给他们建屯垦区，那是一个非法的行为。那他说这个可能会导致第三次的这个 Intifada， 就是回教大暴动。那内塔尼亚胡总理不得不接受他的这个压力，所以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已经停止建立屯垦区。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短片。海法，1930年代。海法被汽车炸弹爆攻击，许多犹太人伤亡。在中东到底发生了真正的什么事情呢？这就是巴勒斯坦人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当一个自杀的攻击者是一个光荣的行为。当巴勒斯坦194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锡安主义，他们认为锡安主义占领巴勒斯坦是一个可耻的事情，他们要使用诸般的方法要来把犹太人赶离出耶路撒冷。事实上呢，实际状况是之前根本也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之前1553到1922年都是奥图曼土耳其帝国所统管巴勒斯坦地，那是后来是被欧洲的列强划归成几个主要不同的国家，但是事实上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已经住了3700年。犹太人是世界上所最被迫害的一个民族。 纳粹尝试要来种族灭绝犹太人，他们几乎要成功了，他们几乎成功，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手中被杀，其他的人住在集中营里面被虐待，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以色列国后来建立，巴勒斯坦 Mandate 这个合议允许给犹太人一块土地，是由英国做主，让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园。1922年的时候，丘吉尔首相却把那块土地的80%给了巴勒斯坦人，就是现在的约旦。今天约旦国占有那块土地，可是却没有容许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土地里面建国。他们可以这么做，可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甚至也不允许约旦来给予巴勒斯坦人规划为约旦国籍。60%的以色列是沙漠，在他们刚建国之初，但是犹太人屯垦者辛勤的工作，神也祝福他们，所以原本的60%的沙漠，今天的沙漠已经绿化，重新又有了绿的土地，有联合国资助，有成百万成千万的美元来援助了巴勒斯坦人，但是呢，巴勒斯坦从来没有把他们用在一个正确的路上，他们不用来做他们自己基础的民生工作，不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但是他们只把那个钱用来高官用来贪污，其他的用来残杀犹太人。但是他们认为即使犹太人占有现在只是 6% 的中东的土地也还太多，事实上在巴勒斯坦地原本是没有阿拉伯人的，在回教入侵之前没有阿拉伯人，七世纪之前差不多1300年以来，那边后来才逐渐的在回教的这个推动之下，回教政权推动之下，开始有回教徒去那个地方。1948年以色列建立，周围的5个阿拉伯国家立刻攻打以色列，有1%的以色列人在那个当中战争当中死亡。6年之后，阿拉伯国家再度对以色列发动战争，接下来又开始用各种恐怖攻击。1967到1973又发生战争，中东战争并不是因为土地，而是因为阿拉伯人一心就是要想要消灭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偷了他们的土地，阿拉伯政府鼓励阿拉伯人要逃离原本以色列准许他们住在以色列内的这个计划，但是鼓励他们逃离开以色列，却逃到了邻近的国家以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准许给他们规划为国籍，阿拉伯的国籍，所以他们就成为没有国家的人。他们用各种的宣传攻势说阿拉伯国家尽量的在帮助他们，以色列是残杀他们的人，以色列是迫害者，但事实上在成百万 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里面，他们都被规划由以色列国籍，给予他们各种的公民权。如果犹太人真的是一个残暴的占领者，他们不会给他们国内的阿拉伯人这么好的待遇。中东战争也不是因为难民，1948年阿拉伯战争之后，有许多的犹太人也被赶离了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不得不逃回以色列去，因为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要残杀他们。那以色列给了阿拉伯人土地以后，阿拉伯人并没有停止要来残害犹太人，在过去是这样发生，从看过去的历史就知道，接下来即使给他们土地，他们也不会就真正的愿意和谈。1948年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其实有被允许建国， 但是周围的国家不肯把土地给他们，他们硬要抢的是犹大人的土地，他们只想要他们自己的以色列那个的土地。但是自从他们1948年没有打败以色列之后，约旦并吞了现在的这个西岸，埃及并吞了加萨走廊，也没有去把土地给巴勒斯坦人用来建国。但是他们现在说锡安主义是使他们没有家园没有国家的罪魁祸首，那是不正确的。今天哈马斯统领的这个土地上面，他们不断的在用各种自杀炸弹，不断的在洗脑，要他们来用一切的方法来残杀犹太人。中东战争其实是要来摧毁以色列。根据美国前任总统卡特所说的，他说加萨那个地方不让给巴勒斯坦人，是因为巴勒斯坦人要继续的要来用各种恐怖攻击，不愿意和谈的原因，但这不是事实。以色列撤出了黎巴嫩之后，黎巴嫩到今天为止就成为了一个恐怖分子用来继续攻击以色列的温床。真主党跟哈马斯都不断的从各个方面对以色列射飞弹，阿拉伯的目标就是要摧毁犹太国。阿拉伯人从来不把这个当成一个秘密，摧毁犹太人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说犹太人是一个癌症，是应该要被剪除的。除了铲除犹太人，让以色列国从地图上抹去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他们甚至向阿拉祷告，摧毁美国，摧毁以色列，摧毁锡安主义者，向他们复仇，奉着阿拉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希特勒曾是残杀犹太人，而阿拉伯的领袖曾经帮助的希特勒。联合国说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之后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的人民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阿拉伯反对犹太人，二次大战的时候阿拉伯的宗教领袖穆法他去会见希特勒，要共谋如何残杀犹太人。战争之后犹太人发现以色列是一个他们能够回归的地方。60年来阿拉伯人不断地用各种恐怖攻击以及军事的攻击，就像当初在希特勒对他们所一样的。所以文明的国家应该要说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OK， 好，好，请再重新放回 slide。 所以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经文了，约珥书上面说的，就为什么我们要去为我们美国祷告，我们要站在一个合神心意的位分，美国需要来支持以色列。因为到那日，到了末日的时候，耶稣会聚集万民的，会把万民都带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他审判什么？他审判那些列国将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就是犹太人，把神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到列国当中，又分取又 divide 耶路撒冷的地图。那亚伯拉罕的约也说了，在旧约里面神对雅各说，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那 我们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每个礼拜天的祷告里面讲的太多太详细，所以我们在12月8号以及12月15号的那两个礼拜周日同样的时间，不过就是比较长一点，从12点半到2点，我们会连着两个礼拜天有两个 workshop， 会专门讲更多的美国跟以色列。大家可以从这个 workshop 里面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到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一个我们这些列国的人民们都要想尽办法第一志愿想要来移民要来住这边的国家。为什么美国会如此的得天独厚，如此的少天灾？哦，现在可能要改变了，但是 主要是如果我们美国自己不走在正确的路上的话，可能会改变。就是，但是为什么这么两百年来，它是世界上天灾最少的国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大家可能知道，美国可能在五年之内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产石油最多的国家，出产石油最多，年产量会是美国，不再是中东国家。神为什么如此的祝福我们美国？从这两个 workshop 里面，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我们就来为我们自己，同时也为我们所去的小家，我们所去的大区，我们整个教会，我们来为这个为我们教会有更多的人，以及我们自己能够起来坚定的来为以色列祷告，而且更加的被开启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神加添那个热情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都能够刚强壮胆，并且有那个聪明智慧，按照神的心意来为以色列祷告，也为我们所寄居的这个美国来祷告。所以说，接下来的这十分钟，我们就开始三个人一组，那我们就开始来为这个题目。你可以用自由的使用这个诗篇122篇的这个经文，来祝福我们教会，也为我们自己来领受。能够在这次的这个12月8号、25号的这个 workshop 里面，我们能够被开启，能够加添这个热情。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站起来，那可以三个人一组，我们就开始来为这个题目来祷告。